大家好，我很高兴你们来到这里，给我有机会与你分享我个人信主的经历。你可能难以相信，像我这样的犹太人，怎么可能今天也成为基督教会的牧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我期盼那些在我生命中发生的故事，也许在你的生命中也曾出现过。我深愿全能的上帝用我今天所说的见证，来帮助并改变你的人生。我从小生长在维吉尼亚州靠近港湾的一个小镇。我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我家的信仰是属于保守派的犹太教。犹太教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教派：正统派、保守派，还有改革派。我家是属于保守派。举例来说，如果你曾经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在电影里饰演母亲的那一位，他在家里所做的一切有关于犹太教的仪式，我的母亲也是一样照做。每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一定会到犹太教的会堂，我参加主日学校。我的父亲通常会去男士早餐会，还有交流会。我记得从小学到初中，每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我必须在放学以后，还要到犹太人的学校去学希伯来文。不论是去犹太教的会堂，或者去希伯来文学校，我们总是全家一同参与。在我13岁的那一年，我也像其他与我同龄的犹太男孩子，接受了犹太教的成人礼。虽然如此，但是我在家里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圣经，所以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我们全家吃饭的时候也从来祷告。在我印象中，我们全家从来没有在一起祷告过。我们每日的生活就好像其他传统的犹太人一样，按照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律例和典章，没有目的的重复的在做。犹太教重要的节期，我们都一律遵守。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套特别为要守犹太人逾越节晚餐所预备的特别餐具。虽然犹太教的礼仪繁多，可是却缺乏上帝的同在。我记得小时候曾经试着祷告，我还记得在睡觉的时候学着跟上帝讲话，甚至还记得一些小时候蒙上帝应允的祷告内容。我想我从小都一直觉得有上帝的存在，我似乎感觉到上帝就在那不远的地方，但是我并不真正的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我与上帝之间没有个人直接的关系。这些就是我长大的过程。我在前面说到，当我13岁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接受了成人礼之后，我开始在犹太教会堂里帮忙朗诵经文。偶尔我也会去犹太教的会堂参加他们的活动，顺便翻阅摆在会堂里的经卷。可是当我进入高中以后，我和犹太教的会堂的关系就完全的改变了。那时我所有的注意力被其他好玩的事情吸引霸占了。举例来说，像交女朋友、参加交际舞会、喝酒、作乐。坦白地说，若是把那单调又毫无变化的犹太教的会堂来和这些又有吃又有玩的例子相比，简直是有如天壤之别。从此我越来越少去参加犹太教会堂的活动，一直到我快要17岁的时候，终于因为一件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使我再也不踏入犹太教会一步。读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里的话剧社。通常我们排练的时候，如果没有你的角色或者对话，大伙们就坐在台下聊天。有一天，我跟一位女同学闲聊来打发时间。她问我说，你是否有绝对的把握将来一定会去天堂？她又问我，我是否与上帝有直接的个人关系？老实说，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跟上帝能够有直接的个人关系。同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天堂在哪里，或者地狱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在犹太教堂会堂里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讨论过。那一刻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位女同学的问题，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所以当我下一次去到犹太会堂的时候，我就去找管会堂的拉比，那是老师的意思。我问他说，拉比，我想要知道犹太人死后是去天堂呢，还是地狱？拉比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有毛病吗？我再一次问他，到底犹太人是会去天堂呢，还是去地狱？我一定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因为我学校的女同学告诉我说，将来我会下地狱的。会堂的拉比看着我，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对我说，绝对不是，下地狱，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所有犹太人将来 一定都会上天堂。我回答说，这是真的吗？达比说，千真万确，因为地狱是为非犹太人所预备的地方。我说，你这个答案太好了，真是个好消息。但是请你告诉我说，其中的理由是什么，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女同学的问题。达比他想了想就说，你对你的同学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凡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必定会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宠，一定会去到上帝为犹太人所预备的天堂，而世界上的人恰恰相反。我为了要有十分的把握，我再一次问拉比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我做任何不好的事情，好像说谎以恶待人，但是因为我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么我将来必定会上天堂。拉比的回答是，你说的不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在一本犹太教的经卷里读到同样的答案。在那犹太教的经书里说到，除了那罪大恶极的人之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将来都必定会上天堂。所以当我听到拉比肯定的答复之后，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就是以后再不踏入犹太教的会堂，我仍然可以上天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去犹太会堂了。我的借口就是因为会堂的拉比告诉我说，不论我做什么事情，将来都会上天堂。当我18岁的那一年，我开始就读于北卡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那是我对自己将来可以上天堂有十足的把握。我的理由是因为我是犹太人的后裔，其他的事都不重要。我执意地跑到外州去读大学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逃离我的父母亲对我的管束。我想只要一离开家，离开父母，我就可以随所欲为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我以前在家里不敢做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看不到就管不着，所以当我晓得在北卡大学里有一个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交际社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如果以前你看过一本充满色情的电影叫做《动物之家》，剧情里描述7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读书，而只注重在情欲上放纵自己。如果把那部电影的内容来和我当时堕落污秽的生活来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我相信你绝对猜想不到，当时的我沉溺在整天喝酒、舞会、赌博和女人的身上。我曾经做过许多难以启齿的坏事，举例来说，我常常不分昼夜的赌博，每天从下午4-5点钟开始，一直赌到通宵，经常玩到第二天早上8-9点才睡觉。睡到下午2-3点，我爬起来随便吃点东西，就继续开始赌下一场。这就是我大学的生活。也许你想问我，那么你选修的课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对我来说，上课并不重要，及时享乐，满足自己，这才是我要的。我对自己修课的要求，只要能够保持学生的身份，而不会被分发到越南去当兵就足够了。学业成绩若是有60分，不需要重修，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就这样的吃喝玩乐，混过了大一和大二两年。当我大三的时候，我对所有以前所做的事失去了新鲜感。我不晓得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就是说，以前觉得新鲜好玩的事，过了一阵子就好像失去了吸引力。比如说，连醉酒也习以为常，甚至追求女友也不再感到刺激。所有以前觉得有趣的事，现在都好像失去了色彩，总觉得世界上一切好玩新奇的事，自己都已经玩过了，做过了，享受过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大三的那一年，我开始思想生命到底有何意义。我问我自己说，我从哪里来的？以后要往哪里去？我一生所做的事有价值吗？我的生命有意义吗？这一类的问题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可是我却找不到任何的答案。大三学期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和几位同学约好一起出去打工。我们沿路搭顺风车，从北卡一直到了纽约州的旅游胜地 Catskill 山上，好不容易在山上的避暑山庄 附近的餐厅里找到一份工作。一个月下来，我赚了不少的钱。那是在1969年的暑假发生的事。虽然我打工的地方离举办 Woodstock 的音乐节的地方不远，可是在那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有关于 Woodstock 音乐节的任何的事情。一直到当地认识的朋友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参加的时候，我才烈烈的了解这是一个风靡全美年轻人一连数天的大型露天音乐会。当初我很天真的跟着朋友去买了门票，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可能是那极少数按着规矩来跳的人。事后我才晓得，举办音乐会的单位本来只有预期50,000人会来参加，所以他们印好了门票。可是哪知道在音乐会的当天，突然出现了50万没有买票的人涌进会场，对于那些有门票的人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把门票好好的保留下来，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在拍卖会上以高价出售。后来我终于参加了富有盛名的 Woodstock 音乐节，我整个周末都住在那里，成为我在纽约州打工之行的高潮。而是很不幸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沉迷于毒品。当我还在北卡上学的时候，我也曾经吸过大麻，可是我在纽约州打工的时候，我开始用迷幻药。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要找到宇宙人生的答案，你必须借着迷幻药才会有可能。因为它会提升你，释放你的思想，让你触摸到你灵魂的深处。我的反应就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愿意试一试。所以我第一次用迷幻药是在纽约州打工的那个暑假。以前我吸过大麻，用过鸦片，可是那是我第一次与迷幻药打交道。暑假过后，我从纽约州回到了教堂山的北卡大学分校，预备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我也被人洗脑，相信可以借着吸食迷幻药找到智慧的开端和人生一切的答案。从那时候开始，我便在同学朋友之间大力鼓吹他们也用迷幻药。因为我不断的鼓吹，跟我住在一起的朋友们将近有 50%到60% 因为我也开始用迷幻药。我不再想尽办法说服他们用药，我还供应他们迷幻药，结果让他们深陷而不能自拔。总而言之，最后我们大家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吸食毒品，我们一天总要吸食好几次。当时我特意把我的头发留长，变成一个爆炸头的发型。你若仔细看我的头发，你会发现我的头发跟别人的头发不一样，我的头发只会向外长而不会下垂。我那时最喜欢的打扮包括是大开口的喇叭裤、吊背的汗衫，还有一双骑摩托车的长筒皮靴，再把脖子上挂上10条穿出的项链，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爆炸型的发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把大麻烟藏在我的耳朵后面。我天真的想，警察要是搜查我的身体检查毒品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要检查我的头发里面。所以每一天我都会至少把6支或者是8支的大麻烟藏在我的头发里，每一个耳朵后面我可以夹4支。因为这样，我和我的朋友就可以随时满足毒瘾上身。这样说来，我大约一个星期用迷幻药3到5次，再加上每天吸大麻。你也许会问，那你上课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我们从来不去上课。我当时觉得只有吸食毒品才能带给我快乐，上课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所以我们大家常常一起逃课。举例来说，今天我带来了当初我读大四6970年代的学校纪念册，因为我希望你们看一张放在首页有我在里头吸大麻的大型照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在校园中央的一棵大树上吸大麻。若是记得不错的话，那应该是上数学课的时间。我听到离我们脚下10英尺的地方有一连串相机按快门的声音，咔啦咔啦咔啦。我们低下头，看到一个年轻的人把他的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在树上的我们，不断地按下快门。 你问我，难道你们一点也不担心？也许这个人是从公安派来的。其实我们有想到，是觉得要从树上爬下来实在太麻烦。所以我们问他说，嘿，小伙子，你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在为学校纪念册收集相片。我们听了以后就说， OK， 既然如此，那你就继续拍吧。只等到那一年的纪念册出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在树上吸大麻的照片被摆在首页。所以今天我特别把这本纪念册带来让你看，我把它放在前面的桌上，这就是我在北卡读书的时候的生活写照。我今天把我过去吸毒的事情告诉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我只是希望你能了解，在我21岁的那一年，我是如何的需要耶稣基督来救我，脱离那整天捆绑我的毒品和迷幻药。我信主的经历并不像其他的人，自己主动追求基督的信仰。按照我当时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我是绝对可能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话说回来，我想我可能是北卡大学成立以来唯一的一位在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被高等化学老师当掉的人。因为我大一和大二的化学成绩还不错，所以我在大四的那一年选修了高等化学课。但是除了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再没有去上过一堂课。结果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他不让我毕业，要我重修。我几乎不敢相信老师会这样做，我去求他，只要给我60分让我毕业就好。可是老师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上课，所以他认为我必须要重修。结果那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留在学校里重修高等化学。我相信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需要在大四重修高等化学，因为只要你按时出席，老师都给你满分。可是我的分数却是不及格。在我读书的大学城里，我也是众所皆知公开的贩卖毒品。每隔不久，我就跟其他贩毒的人一起开车到纽约市去买大量的毒品和大麻，然后带回到大学城，把它们分成小包再卖给同学和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年几次，我的朋友被专程坐飞机到欧洲荷兰的首府阿姆斯特丹去购买大量的大麻，然后把它们缝在大衣里的夹层，偷偷的带回美国销售。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使用专门训练的缉毒犬和设立精密的抓毒仪器，所以要从欧洲夹带毒品回美国，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瞒你说，我读大学的最后两年的学费都是我用我贩毒得来的钱付完的。我从来没有想要去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因为贩卖毒品可以很轻易的赚得大笔的钱，而不需要像其他的人辛苦的工作。你或许要问我说，难道你一点也不担心不怕被警察关进监牢吗？老实告诉你说，我差一点就被关进去了。那是在1971年的春天，发生在我信主前的两个星期的一个早上，在我住的地方，警察来敲我们的门，刚好有一个同伴睡在客厅，警察就问他说，我们有一张逮捕状，要抓贩毒者。到楼，他在哪里？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那时我正在后面的睡房里头，我那个同伴头脑还算清醒，他问警察说，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搜捕状吗？结果他发现搜捕状上的地址写错了地方，街坊号码写成了隔壁的房子，所以他对警察说，你们不可以进来抓人，因为搜捕状上的地址不是这里，而是隔壁，你们找错了地方。那一天如果警察真的进屋了，必定会发现屋里到处都是毒品，而我一定被关进牢房。但是警察没有进来，却去到了隔壁家，那里住着我大学交际社的朋友，刚好不久以前他们才从我这里买了毒品回去，结果呢就让警察抓个正着，最后甚至还到学校的教室里把他当场拘捕带回公安关起来。虽然如此，可是警察那天真正要抓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我就是这样差一点就被关进了大牢。 我那时候很喜欢对别人夸口说，嘿，你们要小心我，我是个随时会被抓的通缉犯，不论我到哪里，危险就跟着我到哪里。我这样说是因为警察其实随时都掌握了我的动向，他们也清楚知道我在哪里犯敌。我下面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也许从表面看起来我被毒品捆绑，整天不停的吸毒，可是呢，我自己却不是这样想。我觉得迷幻药可以帮助我找到灵魂深处的需要。我天真的以为每一次吸食迷幻药都让我能够更靠近我一直在寻找的乌托邦，以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人生一切的答案。我再说，刚才我所讲的是希望你能够了解在1970年代的我是如何沉迷在毒品的里，无助的光景，只等到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现在回想起来，生命的转捩点应该是发生在1971年的春天。我当时坐在校园与市中心交界的一堵短墙上，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吸食迷幻药。那个时间是在早上凌晨2点钟。我们正在魂游外巷的时候，我问我的朋友说，大卫，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那就是我们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毒品，认为自己是爱花族，属于一个爱的群体。本来我以为我会越变越好，对人越来越有爱心，也会主动关心人，帮助人。可是为什么我实际的行为和表现却是恰恰相反呢？我觉得我不但没有变好，却好像越来越坏，离开真道越走越远。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我也不晓得，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接下去所说的话却打动了我心灵的深处，并且影响了我的一生。他对我说，兄弟，也许你并没有越变越坏，你只是越来越清楚明白你自己现在的光景。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哇，老兄，你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也许当时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却好像是用一个大铁锤把我从自我中心里给敲醒过来。我从小到大都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喜欢去帮助人，更何况我确信将来我必定会去上帝为我预备的天堂，因为那是犹太人会堂里的拉比亲自告诉我的。可是我的朋友的话好像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明白了我从前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帮助我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我和我想象中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当我愿意诚实的重新评估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朋友的话是对的，因为我所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做尽了坏事害人害己的吸毒犯。我从心里厌恶我自己，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自己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发现我需要人来帮助我，我的生活习惯需要被更正。当我重新看自己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自私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我以前自己欺骗自己是好人，其实真正的我是个品性败坏、不道德、不守法、狂傲自大的人。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不好。以前以为自己是好人，其实那是欺骗自己。真正的我是一个丑陋无比的人。当我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以后，我承认我需要帮助，我的行为需要改变，我需要一个人或者方法来帮助我从心里头改变起。在那一刻，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在那以前我从来不需要觉得有需要人的帮助，可是现在的我又要被改变。吸食毒品只能让我迷失方向，因为我发现多年来吸食毒品不但不能帮我，反而让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决定起来要去寻找一个真实的信仰，我需要真神上帝的帮助。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论他是谁，只要他能帮助我，我就信他。所以我开始涉及了东方的宗教，我买了一大堆关于东方宗教的书籍，包括了老子的道家学说、孔子学说，还有佛教的打坐修禅。当我读了一大堆东方宗教的书以后， 你想要知道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吗？我的结论是，书中说的都十全十美，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点真正的帮助都没有。我曾经试过，一大早起来，跑到树林里去，约打坐，读佛经，修禅，三个钟点。可是我站起来以后，对我朋友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天我们中午要吃什么？但一句话就把所有关于佛经里说的禅丢到了九霄云外。我真的努力去尝试，可是毫无所得。我甚至考虑要剃发留辫子，然后同街上的修道僧整天的唱歌跳舞。可是我实在无法忍受他们所吃的食物，你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实在真难吃。所以我想，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修道僧，原因是我无法接受他们的食物，我一定会被活活的饿死。所以因为这样，我放弃了要成为修道僧。我还试过其他的修道的方式，我也都尝试了，可是对我实在没有帮助。最后我决定不再追求东方宗教，我想我应该回到我从小就很熟悉的犹太教里去找答案。犹太教一直是我藏在口袋里的一张王牌，所以我认为只要有更多的追求，我一定可以在传统的犹太教里找到生命的答案。刚好我的学校里有一位犹太教的拉比，所以我跑去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帮助我。我就像一个70年代的嬉皮，头上是爆炸型的头发型，裤子是一个大开口的喇叭裤，脖子上挂着七八条不同颜色的项链，晃来晃去的走进拉比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问他说，拉比。他对我说，有事吗？我跟拉比说，我觉得上帝要我像你一样，也要成为一个拉比。他看看我全身的穿着，然后对我说，不，我不认为。我对拉比说，拉比，我现在有很大的需要，我有一些关于生命的问题，希望你能够帮我找到答案。我接着把我心中对生命意义的问题，并且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被改变的，都告诉了他。当我讲完了以后，我发现他好像完全不了解我说的话，匆匆忙忙塞给我几本书，就叫我回去读。可是他并不明白，我去找他谈话的目的不是要借书，乃是希望他能够信心十足地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说，孩子，我了解你的问题，而且我可以给你满意的答案，我能帮助你从内心开始改变你的生活，我能教导你如何脱离以前不好的行为，我也能帮助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发现拉比也不能帮助我，我觉得他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当我走出他办公室大门的时候，我说，我今天真是算白来了，什么帮助都没有得到。我感觉到很泄气，因为我以为我可以从犹太教中找到我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犹太教一直是我藏在我手中的一张王牌。我的想法是，纵然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我还是可以回到犹太教里去找到我要的答案。从前我试过女人、醉酒、吃喝玩乐、吸毒、追求东方宗教，甚至回到了我从小长大的犹太教里，我仍然无法找到可以帮助我改变生命的能力。现在我的问题不再是将来是否能去天堂，而真正的问题是我在哪里我可以找到改变我生命能力的源头。我找不到任何的答案能让我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我所有试过的方法都失败了，这些才是我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每当我跟大学交际社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把他那些缠绕我的问题拿出来问他们，他们总是会嘲笑我，认为我是大脑不清楚。有时当我们在一起吸大麻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生命有意义吗？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会去什么地方？到底生活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们对我的反应是，老弟，你实在让我们讨厌， 你到底有哪一根筋不对劲？为什么老是问我们这些无聊透顶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平凡人，像其他的人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去找一份工作，结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然后呢，就坐着等别人叫你爷爷，最后被埋葬，归回到尘土里，就跟每个人一样。请你以后不要再用那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来折磨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求求你们。从此以后，我的朋友老是觉得我的精神有毛病，大家都把我当作一个神经病人来看待。你晓得吗？甚至我自己也会怀疑我是否真的神经失常。我的意思是，我常常读到一些吸毒的人，当他吸食过量的毒品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失去理智，并且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从此以后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过一辈子。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是不是也是因为吸食迷幻药过量，脑子给烧坏了呢？但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可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他是否真能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疯子呢？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你想有可能吗？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可能已经疯掉了，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也许我现在已经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正在接受极其痛苦的电击治疗。或者我把我自己想成了一个藏在床底下的橘子，你是否能体会到我当时混乱的心情？那时候的我被毒品弄得糊里糊涂，常常无法分辨事情的真实或虚假，每一天都是天昏地暗的过日子。所以我开始想要自杀，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并且非常的愚蠢。如果我无法找到生命的答案，我不愿意再过这样痛苦和伤心的日子。我极其的厌恶那个在我里头的自己，觉得他丑陋无比。我情愿结束我的一生。所以我开始计划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杀。可是我做事的习惯总是要等到拖到最后一分钟。所以我虽然开始计划要自杀，也厌恶自己吸毒犯罪的生活，是一直没有等到有空闲来自杀而已。但是我是真正的不想要再继续玩下去了。就在1971年的春天，我的生活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一天，我走在大学城的街上，大学城很小，走不了多久，你就可以从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带着我的狗出来散步，街上挤满了人。我养的是一条38公斤重的大型德国狼犬，它的名字叫挪亚。我把它从小带大，只是我不记得当初为什么给它取名叫挪亚。那一天，它跟另外一头狗在大街上打架。说巧也不巧，这事情就发生在一位我从来无法了解的怪人面前。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是一个怪人。他的名字叫 Bob， 大约40多岁。他工作的地方离我在的大学城不是很远，大概有8英里的。但是每一个星期六，他必定会开着他的小货车来到大学城。那是一部白色的小货车，车子的外面他用喷漆写满了圣经里的经节，车子顶上装了两个大喇叭，接上一台唱机，大声地播放着古老的圣乐。自己呢，会站在街口发送关于基督耶稣信仰的单张给街上的人。他和他的妻子每一个星期六都风雨无阻地这样做。大学城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甚至有人对他吐口水，把他送的单张揉成一团再丢回给他，还有人公开的大声咒诅他。没有一个人尊重他，对他的态度总是十分的恶劣。虽然如此，我还是在每一个星期六在大学城的街头路口看到他。每次我总是要绕道而行，想要躲避他，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是一个不受欢迎马戏团里的小丑。可是偏偏就在那一天，我家的狗就在他的面前跟另外一头狗打起架来。当我好不容易把两头打架的狗拉开的时候， Bob 他也助我一臂之力，结果就这样无巧不巧的跟他碰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我实在不晓得跟这个怪人要说些什么，我不想说错话得罪他，所以我就说你好，他也说你好。我因为实在无话可说，所以我跟他说我要走了，他说 OK 再见，我说 OK， 然后我便离开了。整段对话不会超过30秒，可是就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当我跟他面对面在不到2英尺的距离一起谈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的眼睛，我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要是他可以帮助你找到你人生的答案。也许你想要知道我是如何清楚知道他可以帮助我。朋友，我只能诚实的回答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印证。我只能说，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的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小子，你要的答案在他那里，你一直在寻找的平安、稳妥、喜乐、满足、健全、安康，你要的他可以帮助你得到。自从我离开他以后，这个奇妙的感觉就不断的在我心里出现，虽然我不去想他，可是他总是会浮现出来，让我很烦恼。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带给我盼望。老实说，本来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我大学交际社的朋友无法给我答案，毒品、迷幻药无法给我答案，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我答案。我开始怀疑我对人生的问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是一个打不开的结。结果我哪里知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带给我新的盼望，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六，我总是会从 Bob 的身旁有意无意的走过去，也从他手里接下关于耶稣基督信仰的单张。可是我没有勇气跟他说话，我只是默默的从他手上拿过福音单张。不久以后，在我的书桌上就摆着一叠他送的福音单张，我从来没有想要去读他们，我只是觉得不忍伤他的心，所以总会接受他不辞劳苦派发的单张。每当我看到别人欺负他的时候，讥笑他的时候，我会为他打抱不平，只因为我觉得他对人诚恳，至少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每一次我都不会拒绝他给我的福音单张，可是拿回家以后，把他跟其他的单张叠在一起，从来不去看他。真正心里想要的是要找机会跟他讲话，但是总是鼓不起勇气。最后我对我自己说，不要再浪费光阴了，你真正需要的是把你的问题来请教他。所以在197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Hello， 当你有空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谈谈吗？他说好啊，就在今天下午3点如何？我当时的反应是，我还没有预备好这么快就跟他谈我的问题。这就好像说，你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位弟兄或姐妹，你邀请他，对他说，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如何？可是对方的回答却是，好啊，我们现在就去。你本来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你没有期望对方选的日子是今天不是现在，你以为对方会说下个月好不好，这样你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做好心理准备。可是 Bob 的回答偏偏就是，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我只好尴尬的说，对不起，今天下午我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跟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我在说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生活懒散的嬉皮大学生会在星期六下午3点钟去做任何正经的事情。我真是说谎说到了天。可是我的心里 却是极其的害怕，甚至到最后，我觉得我无法再多留下来一秒钟，匆匆忙忙地丢下一句话：“我必须要走了，也许等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谈。”说完了以后，我拉着我的狗，迈开步伐，想要赶快离开那里。大概走了一二十步，那个时候的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出来享受温暖的阳光。爸爸他把双手卷成一个喇叭，对我高声大叫说：“下个星期，也许你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因为我曾经对他说过，也许下个星期六再见。我当时极其尴尬，尤其是在那么多人面前，我假装不知道他在跟我说话，我也不想要别人知道这个怪人是在对我大叫，我甚至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和爸曾经说过话。所以我低着头快步地走到街的转角，一头钻进巷子里，背靠着墙，英语说：“哎呀，这可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堪的时候，真不敢相信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扪心自问，我发现 Bob 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自己实在没有把握可以平安的活到下一个星期六。我有好几个高中同学都已经过世，有一个是因为骑摩托车发生意外，另外一个死于肾脏功能衰竭。我不得不承认 Bob 是对的，我也许真的活不到下一个周末，我应该趁着还有今天把握机会。所以在当天下午三点钟，我出现在 Bob 常在的地方，要跟他谈话，可是他已经走了。我想大概因为他不晓得我会来找他，对他发完单张以后就离开了那里。我当时心里觉得很不平安，因为我想他曾经警告过我说我可能活不到下个星期六。也许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好笑，反而是非常的紧张害怕，因为似乎被人宣判了死刑。接下来的一周是我生命中最难熬过的七天，虽然我有一台朋友借我骑的摩托车，可是那一个星期我不敢去骑它，我也不敢从梯子底下走过，因为我迷信，我怕会有厄运临到我，我也一直担心会碰上一只黑猫从我面前走过。每次要过马路之前，我一定会站在路的旁边小心观察，确定两边都没有车子才敢跨越过马路。以前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三步当一步，连跑带跳的冲上去，可是现在只敢手扶着栏杆，一步一台阶慢慢的走上去，又怕一不小心会发生意外，有生命的危险。好不容易把一个星期熬了过去，终于到了下星期六，我特别大早就爬起床来。在当时的我觉得，若是能够在早上十点钟以前起床，那就是已经破纪录的了。我匆匆忙忙地赶到小镇中心去等 Bob， 我甚至不敢去想，如果 Bob 那天突然有事不能来的话，我自己是否会神经崩溃。还好，大概就在十点半的时候，他准时地开着他那一部白色的小货车出现在我的眼前。刚刚停下车，我就走过去找他，因为我已经到了等了他好一会儿。我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Bob， 因为你的一句话，过去的七天对我来说好像是被关在牢里一千年的那么的难熬过，我必须现在跟你谈谈我的问题。我接着说，请你把福音的内容完完整整的告诉我，因为我已经预备好我的心来专听的聆听。对了，我刚才忘记说一件在上周发生的事，那就是在我因为极其害怕，我决定要去买一本圣经来读。我想你可能会了解，贩毒者的家中绝对没有圣经，他吸毒的同伴也没有圣经，我大学交际社的朋友也一定没有圣经。原因是因为我们糜烂的犯罪的生活方式完全跟圣经里的圣洁教导相背而驰。我那时的想法是，如果我有一本圣经的话，也许就可以保佑我平安地度过这一周。所以我去到镇上的书局去买圣经，可是我没有想到一本圣经的价钱竟然是如此的昂贵，我所有的钱还不够买一本圣经，那时我身上只剩下不到5块美金。 因为上一批的毒品已经卖完了，所有赚的钱都用来投资买下一批的毒品。可是呢，毒品还没有拿到手，所以身上的钱还不到5块钱。我每天都是吃别人剩下的东西来糊口度日。在我住的地方，我的工作是给大家预备食物，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钱买，我就只好等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捡剩下不要的青菜来吃，很少能够捡到肉。那一阵子我就是这样像乞丐一样的过日子。那天我在书店里翻遍了所有不同的圣经，我能够找到最便宜的还要3块钱，那是一本字又小纸又薄的口袋型的圣经。当我在排队的时候等着付钱，我一个朋友刚好从外面走过，他就是那以前曾经对我说，我不是越变越坏，只是更诚实的愿意承认自己无法脱离罪恶的辖制。他看见我在排队预备付钱，又从外头走进来找我说，他对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想买一本圣经。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你说你在买什么？我说，我在买圣经。他带着怀疑的眼光问我，你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事吗？我简单地把我里面怕死的忧虑和那度日如年的感觉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对我说，小子，我要你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这一位上帝真的有能力，难道他不能给你一本圣经，而你必须把你仅有的用来生活的钱用一半以上来买圣经吗？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很属灵，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一本小圣经放回书架上。现在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只希望你们可以了解下面发生的事。回到一个星期之后，我跑去找爸爸，问他关于信仰的事情。他拿出一本圣经开始读给我听，他先翻开旧约读给我听，然后又翻到新约读给我听。他把圣经的内容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虽然你们可能都已经耳熟能详，可是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他告诉我说，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如何在加密山上单独面对450个拜偶像行邪术的巫师的挑战。这是我所听过最振奋人心的故事。我对爸爸说，你说的故事非常的感动我。他接着告诉我其他记载在圣经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谈了大概有两个终点，之间就好像一块干的海绵碰到了水一样飞快的过去。爸爸最后问我说，你是否预备好了要接受基督耶稣到你心里为你的主呢？我愣了一下说，等一等，我听不懂你说的意思。他再问我说一次，你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吗？那时我完全不明白他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根据我对基督信仰有限的了解，我对他说，我不可以的，我不可以，我不能够接受基督耶稣为我的主，因为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可以接受基督耶稣的信仰。虽然我很高兴认识你，与你有很好的一段交谈的时间，可是我绝对不可以背叛我的祖宗所传下来的犹太教。爸爸说，我可以了解，因为耶稣也是一位犹太人。他接着说，你晓得吗？当初最初跟随耶稣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也是犹太人建立了最早的基督教会。圣经里每一卷书的作者除了路加以外都是犹太人。我用一种不敢相信的语调问他说，你不要再欺哄我了。他说，我说的是真实的。你是否知道传扬基督信仰的使徒彼得也是犹太人？我说，你在开玩笑吗？爸爸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没有，我是认真的。我当初的反应就是，哇，真让人难以相信，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那传扬耶稣的使徒彼得竟然也是犹太人。我一直以为使徒彼得是一个白人，而且有欧洲的血统，是一个非犹太民族的外邦人。我从来不知道使徒彼得竟然会是犹太人，像我一样。因为 犹太会堂里的拉比从来不讲关于使徒彼得的事情。我还是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说，就算你说的都对，使徒彼得是犹太人，是你知道吗？使徒彼得他不需要去面对我那坚持犹太教信仰的父母。你是否能了解我若接受耶稣的信仰之后，我将要面对的许多的难处吗？不行，我不能接受耶稣为我的主，因为我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爸停了一下对我说，你是否愿意答应我一件事？说什么事？他说，你愿意答应我认真的读圣经，并且打开你的心门，让上帝用圣经对你说话吗？我想了想说，我愿意，因为我不认为读圣经对我会有任何的害处。爸跟我说，那么你有圣经吗？我回答说，我没有。他说，那你跟我过来一下。他把他小破车的门打开，里面有一大箱全新的圣经，每一本都是尚未拆封的。他拿了一本给我说，收着。我说，我没有钱，我买不起圣经。Bob 他说，我不要你付钱，只要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的去读它就够了。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你。我感动的说不出话来，因为在三天之前我才向上帝挑战。我对上帝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让我得到一本圣经，证明你是全能的上帝。大家想一想，我从哪里可以得到一本免费的圣经呢？我那些喜爱饮酒作乐吸毒犯法的朋友，不但没有圣经可以给我，他们自己还要远离圣经，躲得远远的。我能够收到一本圣经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可是就在第四天，有一位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既然把一本全新未开封的圣经送到我的手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件事的发生好像是一个神迹。我心里突然对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充满了敬畏战心，所以我匆忙地收下了圣经，然后对 Bob 说，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办，我要先走了。就这样我匆匆地离开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自言自语地说，真怪异，真怪异。这会是对的吗？真的会像他所说的，耶稣基督真的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吗？这是我当时心中的想法。我很怀疑，但为了信守我的承诺，我将圣经带回家，把它摆在我的床头边。因为我喜欢在睡觉之前读书，所以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开始读圣经。我从第一页的旧约开始读起，因为我不晓得该从哪里开始，谁知道圣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从旧约开始读，当我读到亚当和夏娃以及那些有趣的事的时候，我曾经听说过那些人的名字，但从来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我想那些故事还蛮好的，可是当我开始读到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家谱的时候，一代接一代，没完没了，非常枯燥乏味。我想也许我应该跳到新约来读，因为在新约里开始到耶稣。我不知道新约圣经是否像其他的书一样有分段，包括介绍、内容、结论、高潮等等，还是像收集了各类不同的短篇故事，或者是一篇诗集，我一无头绪。所以你想，当你对一本书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就从头开始读起，对吧？因此我就从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开始读起。新约里所记载关于天国的事让我惊讶不已，比如耶稣在山上教导众人关于天国的记载，我从头到尾读了七八遍之后，我觉得还想要再读。最让我心中震惊的就是耶稣的话好像箭准确无误的射入箭靶，深入我心。耶稣说一句话比教授整个学期所说的话还更直接切入人生的问题。耶稣一句话便如光照亮人的内心深处的隐情。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便使你们得安息，找到真正的平安。当我读到耶稣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抬起头来对自己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耶稣就好像是在对我的心说话，他完全知道我当时内心痛苦无助的感觉。我还记得当时在想，担负重担压力的那就是我的感觉，我想寻找心灵的平安和休息，就是这些，这就是我要寻找的。耶稣他应许说，只要我到他那里，他会按照他的应许赐给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当我回想以前试过的方法和失败，我试过毒品，我试过禅宗、佛教，试过犹太教，试过女人和狂欢作乐，也沉溺于醉酒，想要知道生命的目的，找到人生的答案。我想我也应该给耶稣一次机会才公平。所以我决定要让耶稣来帮助我解决生命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个送给我圣经的人告诉我说要接受基督，可是我完全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真的一点也不懂。如果那个人告诉我说头顶地土捏壁，我至少了解我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来入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接受基督对我毫无意义。所以我想好吧，我得自己想办法。你也许会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那送圣经给你的人呢？第一，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与他联络，所以只好自己想办法。我跪下来，因为我不懂得该怎么做，好像跪下来比较恰当。我开始这么祷告说，我说 OK 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我也不清楚这个叫我耶稣的是谁，但是上帝，我的内心是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痛苦，也很孤单害怕，我需要帮助。圣经告诉我说耶稣应许给我安息，给我喜悦，我非常想要得到耶稣的应许，所以我要将我的生命交给你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愿意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情，去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样的管道来告诉我他要我做的事情或者要我去的地方，但是我是真心愿意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我又说，如果一个月之后，上帝你若没有给我你说的喜悦和安息，我有权利将我的生命收回，取消我们的约定，你同意吗？但是若你真的给我安息和喜悦，我的生命永远属于你，我对这个约定说到做到，阿们。你说，牧师，那是我一生听到过最糟的绝志祷告。是的，我不会祷告，什么都不懂，而你又不在那里教我祷告，我只有一颗真诚的心，我只是想与上帝做一笔交易。心想，上帝啊，一个月应该足够证明你是上帝。我感谢神，因为圣经说，人看外表，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感谢天上的父，因为他说，小龙，那是我听到过最糟的绝志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儿子，我不看你的祷告，我看你的内心，因为你是真心的，所以我不管你的祷告内容，因为我知道你的内心。真高兴，上帝看到，知道我的内心。祷告完后，我站起来对自己说，好了，现在就等着看上帝的作为吧。我心中其实很怀疑，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的怀疑。我并不真的认为事情会照着我的祷告成就，但是我想，谁知道呢？但我又想，假若只是得到一些暂时的感觉，还不够，我需要有更多的证明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我又跪下来，对上帝说，上帝，还有一件事，我的狗身上有长癣。这种病会让狗身上的毛开始一块一块的掉落。我试过兽医开的药，不但没有效，反而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说， 上帝还有一件事，我的狗身上长癣，除了你赐的平安喜乐的感觉之外，我要知道你是真神，所以我需要你这样做。我说，上帝啊，我要停止为我的狗涂药，我要你来治好它。祷告完后，我站起来，突然想到，也许这样的祷告对我的狗不公平，因为如果它没有得到医治，那它身上的毛不是都要掉光了吗？也许我应该求上帝彰显其他的神迹，比如说让床铺飘起来，或者说其他超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对自己说，不行，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等等看。因为我想，我要的上帝，他应该至少有能力能够治疗狗身上的病吧？你懂得我的意思吗？让我告诉你，朋友们，在三四天之内，我的狗身上的癣已经完全的好了。随便你怎么样解释，但我必须要说，我知道这不是涂药涂好的，因为涂药的结果反而使病越来越严重。可是现在我停止用药，病反而好了，癣不见了。对，不论你怎么解释，我知道是因为我祷告，我知道上帝为我做了这些事，而且上帝在我心中也开始做了其他的一些事。虽然我无法证明给任何人看，但我知道我的心中开始改变了。一周后，再次跪下来向上帝说，上帝啊，我被你完全得着了，你不但医治了我的狗，你也改变了我的内心。我清楚知道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能够体会到喜悦和平安，还有满足。而且老实地说，我现在对罪恶也敏感，那是我从今未曾经历过的。我以前做坏事的时候，我的良知丝毫无所谓，可是现在我突然觉得无法去做，而且必须在我请求上帝原谅之后，我的心里才有平安。以前我做违背圣经的事的时候，我的内心从未感到不安，所以今天有这种感觉，清楚了解这不是来自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上帝。我知道自己没有去找寻这些，我无法解释这一切，唯一能说的是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周后，我又跪下来向上帝说，上帝，我被你完全的得着了，我与你以前的约定，说话算话。我曾经说过，我将我的一生让你来掌管。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如何使用一个头发披肩、喜欢挂项链、穿喇叭裤的嬉皮吸毒犯来为你做些什么，但不论如何，约定算数。上帝啊，我愿意现在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让你来掌管，是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是1971年的春天，所以下一次爸来到大学城的时候，我把我决定信耶稣的过程告诉他。我刚刚说完，爸就高兴地把我抱住，也大声地对他在面包车后的太太说， Amy， 快来快来，你来听这个好消息。 Amy 跳起舞来，我看着他们夫妇互相拥抱，我想，我的天哪，我到底给自己找了些什么麻烦，我希望我以后不会像他们一样。你知道那时候的我是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了，他们对我信耶稣从心里头为我高兴，你知道吗？爸爸不知道今天仍然活着，在我做录音的时候，我们偶尔还通电话。他告诉我，在整个1971年的春天和夏天，他每个星期六风雨无阻地开车来大学城，我是唯一一个因为他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许也有其他的人借着 Bob 信耶稣，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上帝差遣 Bob 来大学城传福音是单单为了我，单单为了我。最后我再提几件事情就讲完了。 Bob 他对我说，小龙，你需要接受洗礼，归入主耶稣名下。我说，什么洗礼？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从来不接受洗礼的。他提醒我说，犹太人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你愿意相信。我想你说的有理，所以我回家以后就开始思想是否要受洗。我想如果我是真的相信耶稣是救主，我就应该向人证明我的信仰。比如说，你不可能怀孕只有怀孕一半，也同样的，也不应该只做半个基督徒。所以如果我是真心信靠耶稣，耶稣在圣经里说你需要受洗，所以我对 Bob 说好，我要接受洗礼。所以 Bob 在北卡大学城附近的一个池塘里为我受洗。后来我决定告诉我的家人，我已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人生的主宰。那是个很难忘的经历。我现在没有时间谈所有的细节，但我想要说的是，当我回家告诉我家人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我是基督徒。他们宁愿我告诉他们我一周吸食迷幻药五次，或者我从欧洲阿姆斯特丹走私毒品几乎被抓。但是当我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你疯了吗？你晓得你在说什么吗？但是从我信主之后，这些年来我很荣幸的能够带领我的父亲信主，我的母亲也在最后临终前愿意信主，我唯一的弟弟也成为为主而活的基督徒。虽然是经历了22年为家人祷告而分享基督的福音，他们最后都接受耶稣，我的母亲是最后的一位，她也在22年后信主了。最后我想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关于我们家里的女管家，按照当时社会的文化，她就是我们家里的女佣，除此之外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她是位美国黑人，名字叫 Cora。 如果你想要了解她的背景，她就 好像是在飘这幅电影中饰演黑人女佣的 Mammy。 她是我一生中 最重要的女人之一。当我只有两个月大的时候，她开始为我家工作，一直到我去上大学为止。 Cora 没有受过教育，她甚至不会写她自己的名字，她不识字也不会开车。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接触到基督教的诗歌，比如说得救的确据、耶稣属我，还有一些其他熟悉的诗歌，我当时的感觉是诗歌我以前曾经听过，可是我记不得在哪里听到的。但是我知道在犹太教的会堂里他们不唱这首歌，所以我一直在回想我是在哪里听过的。后来我想起来了，那是当我小的时候， Cora 会把我带在他的身边，一边烫衣服或者在煮饭的时候，我曾经听他哼过这些诗歌的曲调。所以我对自己说，我想他一定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搭了便车到了维吉尼亚，找到了他家。我那时留着长发，一头后发披到我的肩膀。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看见过我。我敲门，他拉开了窗帘，看了我一眼，又马上关上。我再一次敲门，看到他拉开窗帘，我赶快说 Cora 让我进去，我是小楼。当时认识我的人都是这样叫我的名字。他把门打开了一些，可是仍然挂上了铁链。从门缝里看着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 Cora， 我来告诉你我信耶稣了。他回答说，感谢上帝，全能的主，我的甜心，赶快进来。我进去坐下来，从头到尾把我信主的经历告诉他，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他已归主多年，可是当时他对我说，小罗，我要你知道，自从你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到你家工作开始，就一直为你和你的家人能够信主祷告。我后来找到他的时候我已经21岁了，我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了21年，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能看到你成为基督徒。我说，你看，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度过了很好的时光。他在1975年归主，但是我相信我全家人，包括我母亲、父亲、弟弟，全家都信主，是因为 这位近前的美国黑人持续不断地为我们全家信主祷告，到他去世。讲来一共是25年。因为这样，我所有的家人都信了主。Cora 是我唯一知道的基督徒，始终为我祷告。我深信，若非有人迫切的祷告，没有人能信主。我将自己的信主归给这位为我们全家长期祷告的美国黑人。虽然他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不会开车，但是他会祷告，上帝就大大的祝福他。最后讲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如何信主的。我很荣幸在他过世前带领他信主。那时候他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医院里，我父亲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心脏病突发过三次，在第四次突发的时候他离开了世界。我现在的年龄比我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年纪还大。当时我母亲来电话告诉我，你父亲住在医院里，他的肝不好，病得很重，你应该要去看他。因为我母亲把我父亲的病情说得很严重，所以我赶去看他，沿路上我不停地祷告。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七年了，当我匆匆忙忙地走进病房，看到我父亲好好的坐在床上正在吃香蕉，我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我觉得我母亲又把爸爸的病情夸大了。我有一位犹太人的母亲，我想你大概可以体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跟我父亲开始聊天，父亲问我说，今天天气好吗？我说好。父亲又问，你太太好吗？我说她好。父亲又问了一些，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其实我知道他心中必定有事情要讲。我们寒暄了一阵子以后，父亲对我说，小龙，近来我想了很多的事情。我说好，很好啊，愿意思考是件好事。他说，我想了不少你提到关于耶稣的事，知道吗？我开始想了，也许你所说的却是真的。其中想，张丽啊，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感觉就好像你为一件事情一直在迫切的祷告，然后突然发现上帝应允了你的祷告。我每天为我父亲能够信主祷告，有时一天为他祷告数次，因为我知道他病危，我随时可能接到电话通知我他突然因心脏病离世了。但今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正在思考我所讲关于耶稣的事情。我因为太紧张，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跳加快，需要叫护士来也为我预备一张床，让我能够躺下来平静一下。在我心中我说，上帝啊，请你别让我说错话。我对爸爸说，爸爸，我心中毫无疑问的知道我是对的。但我很奇怪，你从来不感兴趣，也不愿意谈这事，你说不愿意听我所说的，为什么你突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呢？我父亲说，小龙，我必须告诉你，我很清楚我的病情很严重，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在犹太教里去寻找你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的。所以我会开始回到宗教里，我进食，我希望能够确定我死后的去处。看到吗？我父亲的问题是惧怕死亡。他说，我站在梯子的面前，向我自己说，我没有比这个前来有更多的确信我死后的去处。那些仪式虽好，但并没有给我任何的确信。也许你小龙说的对。说爸，我非常确信我是对的。这些一点也不好笑。第二天早上，我很荣幸的在我父亲的床边，他下了床，也与我一同跪下，我们祷告，他请耶稣进入他的生命。我父亲在一周后去世了，在医院里再一次心脏病突发，只在医院，在他死前，我又去看了他一次。他那时候身体上已经被接上了管子，住在加护病房，他无法说话，但迫切的要我给他小纸张，上面有塑胶套，他可以拼字。因为他的第一个问题 是他要信耶稣能够有给他确信，但是他又不肯放弃犹太人的身份。我们又再度谈到这些，他告诉我说，我告诉他说，爸，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就变成外邦人，你始终是犹太人，你做了一切犹太人该做的。他拿出一张纸，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世上见到他，他在纸上写着，上帝和犹太人。我知道他真正要告诉我的意思，他是说，小龙，我信上帝，但是我仍然是犹太人。这是多么好的确认，即使在加护病房里，他仍有足够的心思表达了，我知道我在哪里，小龙，我有耶稣在我生命中。朋友，这些是今天的时间容许我所说的，在结束以前我要说的是，我深信与耶稣基督发生个人的关系是对人生奥秘的唯一的答案，唯一能够有永远的确信，唯一能使你得到喜悦、平安和满足。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有麻烦，你知道唯一能够让我们人生充满意义和价值的是与天父上帝有个人的关系，要经由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的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如此说，如果他是对的，我相信那么与耶稣的个人的关系是与上通往上帝的唯一通路，唯一能够得到宇宙的答案，能够得到平安，得到永生的确信。朋友，我试过其他所有的方法，我用尽了心力，我用热情机会去尝试，希望行得通。如果你想，你也可以去试试所有的方法，我全都试过了，可是我失败了。我要说的是，其他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是没有一种是真正的通到上帝的路，真正能够通往上帝的路是与耶稣基督的发生个人的关系。我相信有我的经历，由现今的教导的真理，这是正确可信的。任何人若真诚的愿意给耶稣机会证实他是真的，耶稣会愿意的。就如我之前所说的，我的得救祷告一点也不怎么样，我用的方法以一个月为限作为条件。你知道，上帝并不喜欢与人谈条件，因为我是真诚的，所以如果你怀着真诚的心，上帝会与你交往。人看外表，但是感谢主，上帝看内心。如果你心中尚未找到我今天所谈的，我从前在寻找的，你也在寻找的路上找寻，我邀请你给耶稣基督一个真诚的机会，让耶稣去证实给你看。只要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是真诚的，他必会证明给你看，就如他为我所做的一样。